绕。如果没有这个绕，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没有这个你，没有这位神，什么都没有了。他当然他是讲到这个 relational value， 他讲到这个一种就是特别讲到这个人格方面的发展，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能够想到这一方面。是的，我们就想到在这里面神的这个名字的启示是那么样的重要，让摩西能够把握到这个。神是自由的，拥有的，自由的，生命是本于他的，是归依靠他的，是归于他的。于是摩西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缺据。好了，第三个和第四个 excuse 是不是摩西问，是神问他了。刚才两个是摩西问，现在摩西还这样推辞那样推辞，现在神问他了。现在神问他，神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在第四章里面，第四章第二节。因为第一节里面摩西回答说，他们必定不会信我，也不会听我的话，必定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问了，神问摩西一个问题，你手里是什么？神问他，也问我们，你手里什么？手里什么？没有什么。我相信摩西他大部分没有什么，他有的就是一根杖，这有什么用啊？一根杖，没有什么。是的，没有什么。但是如果肯交给神，就能够成为无限的祝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很多的人很有钱，也有，但是有什么用？这个世界没有很多的人有学问，就是有什么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很有才干，有吗？如果很多的人还是很少的人，就是有什么用？各位，你我，如果我们有一点点的才干，一点点的学识，这是有什么用？没有什么。真是没有什么，没有用。但是我们的人生的有用的地方是要放在神的手里面。神问你的手里面有什么？没有什么，但是就这一点点，就是童子的五个饼两个，就是饼跟鱼一点点的东西，那个叫几千个人吃饱。不放在神的手里面没有用，放在神的手里面好像没有用的都有用，而且有很大的用处，而且有很大的用处。我们交给神的是什么？没有什么好交。我们有什么呢？有什么？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有的，有什么不是领受来的呢？如果是领受来的，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呢？今天在华人教会有一个很大的阻碍，是有一些人读了一点书啊，拿了一点学位，做了一点事情，以为自己了不起了。这是华人教会很大的危险。很多的 professional 读了一些书，读完之后骄傲的不得了，觉得自己了不起。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放在神的手里面才了不起了，因为只有放在神的手里面才能够成为无限的祝福。第二个问题也是神要对付摩西他的推辞的话，因为摩西不是在第十节，第四章的第十节，摩西对耶和华说吗？主啊，我素日是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之后也是这样，我是左口笨舌的。第十一节，神问的问题，神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的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第一个问题神要叫摩西答复，第二个问题神自己答复给摩西听了。这个 dialogue 我们需要与神 dialogue， 这个 dialogue 很有意思。各位，如果你仔细的思想很重要。各位，我们的祷告很多的时候也应该是 dialogue， 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 monologue， 我们当着自己讲，一讲讲讲讲讲讲讲讲完了算数了。 dialogue， 让神给神一点机会给我们讲话。或者我们这样说，神这个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你能吗？你不能，但是你交给我你就能了。我能吧，我能，我能够成就一切。是摩西问说，我是谁你是谁？神问你能吗？我能吗？你能吗？你不能，你自己答复好了，我不能。好，你说你不能你就能了，因为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离了神，离了主，我们还能做什么呢？这是一个 paradox。 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大容易明白，好像有点前后矛盾。对了， 圣经里面有很多的 paradox， 这有属灵的经验那个解释。这是什么话呢？魔神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告诉我们说是讲他说离了他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靠着那加给我们的我们凡事都能做。到底我们能不能做？也不能做也能做，对不对？魔彼得要跟随耶稣，耶稣说你现在不能跟从我，以后跟从我。那么到底能不能跟随呢？好像都弄不清楚。但是这是 paradox， 在这个 paradox 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属灵的原则，对不对？从一方面看是消极的，在另外一方面是积极的，在一方面看是被动的，在另外一方面看主动的，在一方面看神的全能好像人没有自由，在另外一方面看我们人有自由，但是我们人的自由在这个神的全能的构架里面 framework 里面。是的，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神说你能吗？你一定要知道你不能，但是靠着神凡事都能。神说我能吧，他说我能。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确据的时候，以后摩西就去了。好了，现在请各位看到第五章。在第五章里面我们就看到摩西跟亚伦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耶和华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个对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意义耶，但是在圣经里面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话。耶和华如此说， Thus says the Lord， 很重要很重要的话。我们研究这个旧约圣经里面的先知文学，特别是 form criticism， 一讲到 criticism 很多人就怕说这个是新派，但是这个 form criticism 他就找到这个 Thus says the Lord， 这是这个 prophetic speech 里面的一个固定的这个 formula。 这个 formula 是什么意思呢？表明是一个 authority， divine authority。 换句话说，到摩西他现在已经有足够的信心，有足够的这个所谓 assurance of faith， 站在这个法老面前，法老都发抖啊。耶和华如此说，带着全能的，耶和华如此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受洁。我以前读到这句话，我以为这个摩西啊很聪明啊，这个人很聪明啊，因为他很会找到一个很大的理由，目的就是无非要希望以色列人能够出埃及嘛，找一个理由说是我的百姓要在旷野去敬拜，敬拜了然后出去了就不回来了，这不是一个推辞的话吗？以后我就读了，我才发现我这个想法完全错了。因为神要拯救以色列人，固然是要叫他们脱离埃及人的辖制，固然是要叫他们从为奴的地方出来，叫他们得以自由，但是自由绝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我们讲到 freedom， 常常讲 freedom from， 那是消极的。罗斯福在1941年的时候的卢边谈话不是四大自由 freedom from fear want 等等，这个 freedom from。 但是神今天对于神对以色列人，神今天对我们都不是当然积极的。是的，我们的这就是什么呢？从黑暗里面出来，从罪恶里面出来，从世界里面出来， freedom from。但是还不够啊，要 freedom for， freedom to。 以色列人 freedom for what？ for worship， for serving the Lord。 freedom to 到哪里去？不是当然的埃及出来就算数，在旷野走来走去就算数，还要到迦南的美地去。各位，今天你我也是这样，我们必须向前不许退后，我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但从罪恶里面出来，而且我们还要往前走，我们还要得到神要给我们的属灵的基业 freedom for worshipping him and serving him。 在这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摩西不是一个推辞的话，这是最主要的理由。因为神要选召以色列人，叫他们成为一个 covenant community， 神跟以色列人立约。这个 covenant community 是一个 worshipping community， 每一个人必须是一个 worshipper。 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因此我们在旧约里面要看到新约教会的真理很重要。我们常常想到教会真理只有在新约里面，其实在旧约里面非常非常的重要。实在让我们能够注意抓到敬拜是最重要，敬拜还是讲到敬拜是最重要。在他还没有到埃及去以前，或者我们稍微 back up 一点来看一看，那到摩西得到了这个使命了之后， 我曾经有一次看到摩西的传记的时候，这位写传记的人非常有意思，他用了三个心这个 adverb 来描写摩西的心情。当摩西接受了神的呼召的时候，他说，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 slowly thoughtfully perhaps painfully， 哎呀，他慢慢的走，他一直在想，甚至有一点这个痛苦的经验，不晓得怎么样告诉他的太太，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个全家带走，不知道我这个去怎么样。哦，这是 slowly thoughtfully and perhaps painfully， 但是他还是，我相信，让我再加一点，我相信他 decisively， 我让我加起来，我说他是 steadily， 虽然 slowly but steadily， 他很稳健的，他的脚步很稳当的，一步一步的走，因为他知道他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不能不让我想起救世军的创办人 William Booth。 我们知道纽约的城市里面有一个 East End 跟 West End， 就是西区跟东区，一边呢是非常的贫穷，一边是英国最豪华的住宅区。 William Booth 他觉得他要真正的要传福音的工作，而且他感觉到神要呼召他在向着那些贫穷的人传福音，所以他就到这个贫民区里面，居高临下，每天就在看那个贫民的那种生活。他从早晨一直到晚下午，到晚上回家吃饭了，一天到晚不做别的，祷告，看那些人。到有一天，他带着眼泪，他回去的时候，告诉他太太，他带着眼泪，他说我已经决定过一定要去，我不能不去。你去不去，你的我们的孩子去不去，我不能够勉强，但是我一定要去。感谢主，威廉布斯的太太，他说我也去，他们都去。可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要毅然决然的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心智。所以结果呢，摩西去了，去了不容易去啊，不是这么简单，这个家庭就去了。在第四章里面，结果怎么样？神要叫摩西给儿子信格里啊，为什么呢？几乎会杀了他们。这个很奇怪，神要选召摩西，怎么把摩西杀了呢？主要的意思，因为神觉得摩西还没有准备好，需要受隔离，他的孩子受隔离。以后他就进一步的知道，神他要叫我们圣洁，我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我们不圣洁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侍奉神？如果我们不自洁的话，神怎么能够在我们中间行奇事、行大事呢？现在当他到了那个埃及的地方，向着法老讲话的时候，是不是讲了就马上有功效了呢？没有啊，有功效，法老很害怕；没有功效，因为法老的心很刚硬。结果怎么样呢？结果非但没有改善，而且好像每况愈下。结果他不讲还好一点，他一讲之后，结果这个埃及的王就叫那些督工的人，叫以色列那些奴工工作更加重了。结果以色列人就是你多余嘛，你这个人来了之后又这么讲那样讲，叫我们受苦。 It pays to serve the Lord， 如果我们要侍奉神，要付代价，不是有这么一首诗歌吗？ It pays to serve Jesus， 要付代价。从表面上来看好像很差，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没有什么好，反而更差了。是更差了吗？是的，以后更差了吗？以后结果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甚至于当他们出了埃及之后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神与摩西同在，当摩西他已经确实已经有了这样确据的时候，他不会再惧怕，他勇往直前，绝不后悔。我们今天早晨没有时间，我很盼望有时间跟各位一同来思想十个筛，这个十个在每一代的含义。不过如果我稍微来总括的来讲，我没办法用显微镜的方法，甚至也不能够用放大镜的方法，至少还是可以用望远镜的方法来看一看这个十条灾，十个灾殃啊，这个十个灾殃里面到底什么意思。最主要的是要神要启示他自己，启示什么呢？救赎的恩典。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信的神，这位耶和华是谁？他是历史的主。 埃及所信的神，这个神是什么神呢？是自然的神。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观念，以为耶和华担当的历史的主不是自然的主。迦南美地，迦南地也是这样。结果以色列人犯罪，就是觉得没有什么矛盾了。我们敬拜耶和华历史的主，我们也敬拜这个自然神，也可以嘛？因为反正这个没有矛盾。事实上，神是自然的主，因为神是创造的主，因为神是维持的主，因为神是在整个的 cosmic order， 在整个的宇宙里面，他是掌管一切的。当然，神也是历史的主。当我们想到自然界的时候，我们想到神的创造，想到神的维持，想到神他在这样做这样的 providence of God。 但是当我们想到历史的时候，我们就想到 redemption， 神拯救在历史里面显明他的作为。所以这为什么尼罗河的水会变红了变血了呢？血就是死亡嘛。因为尼罗河是埃及人他们觉得这个河子尼罗河是一个圣河，是一个圣河。摩西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拉出来，从水里面拉出来。本来这个意思是 Son of the Nile， 是尼勒河之子，因为他将来是王嘛。尼勒河，尼勒河是 life giving life saving， 但是现在 no life only death， 因为神是掌管自然的主。一步一步的我们都能够看到每一项都是这样自然的主，然后我们就知道神也是创造的主。现在请各位看第十二章，在十二章里面我还有两个意思跟各位分享，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在查经的思想。在四十二节里面，各位大概知道在十二章里面就是讲到以色列人照着神所教训到教训他们的指示他们的要守逾越节，逾越节守完了之后就要走了。你们知道守逾越节，我们没有太多时间，不过我稍微记一下。守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腰束的带，站着，手里面拿着杖。The sense of urgency， 请各位记得，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注意 the sense of urgency， 紧急感。我们有了紧急感，我们才有使命感。我们需要有着紧急的感觉，这是神的心意，紧急。四十二节，我刚刚读这句话，这夜是耶和华的夜，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再请各位看，在十四章里面，十四章里面第十三节，十四章里面十三节底下一直读下去看。当时当以色列人在走的时候，埃及的罪兵追上来的时候，第十三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实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第十三节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我就把这两个意思跟各位稍微思想一下。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只管站住，不要惧怕。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夜，夜是什么？在圣经里面，我们能够看到，整部的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个信息可以说是黑夜的信息。自从那一天黄昏的时候，伊甸园里面，人犯了罪，躲在树丛里面，神说你在哪里？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的历史就进到一个漫漫的长夜里面，再没有早晨。人是在黑暗的里面，在罪恶的黑暗，在痛苦的黑暗，在无知的黑暗 The darkness of ignorance。 从那个时候开始没有天亮，在整个的人类历史里面有天亮吗？只有一个，一直住在黑夜里面。当神降下第九个灾殃的时候，是遍地都黑暗了，不是吗？只有哥撒地有光明，因为神要宣告一个黑夜的消息。虽然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很美丽的画面， 但是那是在晚上，那是在晚上，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最幽暗的时候，在人类历史的地平线上，有颗东方的巨星慢慢的上升，带给人希望跟和平。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根据约翰所说的，光来到世界，但是世界的人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结果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说他是生命的光，但是人不跟从他，人还是在黑暗里面走。当主耶稣就钉十字架的时候，从无证一直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为什么？黑夜的信息。在启示录，当使徒约翰他看见异象，看见这位人子，荣耀的人子，好，他的面貌好像烈日放光，烈日白天嘛，但是这位人子行走在金灯台中间，灯台是晚上。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只有一个早晨，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那个早晨，一直就在黑暗里面，甚至主耶稣基督复活了，在没有再来以前，还是在黑夜里面，不是吗？我们今天教会是金灯台，教会我们吃晚餐，我们没有吃过早饭，我们没有吃过中饭，我们一起吃晚餐，为什么？提醒我们，我们现在在晚上。是的，我们是在晚上，夜更深了。你不要希望这个世界能够改善，你不要希望这个良善很得胜，有的时候好像罪恶更猖狂，为什么呢？当天快要亮的时候，好像那是最幽暗的时候，当觉得最幽暗的时候，就是光明就要来到。有一个，这些有一个名字叫做 tragic reversal， 这个悲剧到一个最极端的时候， reversal 一转变的时候，峰回路转了，就整个就是一片光明灿烂的前景。我们基督徒又有这样的观念，又有这样的认识，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认识。以及等到荣耀的主再来的时候，那永恒的黎明的时候，以后就不再有黑暗，夜不再有夜了，不是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吗？对。于是我们记得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红海走的时候，前面是汹涌的海涛，后面是法老的追兵啊。摩西说不光站住，这很奇怪，怎么站住呢？还能站呢，走都来不及，跑都来不及，跑也跑不动，走脚都软了，怎么还能够站住呢？站可能比走更难，更比跑更难，这个站住，这个很奇怪，为什么站？这是信心，这是信心。如果我们用一点点思想的话，我并不是用灵异的来解定，不过至少我觉得今天这个世界的潮流好像红海一样，是不是汹涌的海潮一样？今天很多的人他们都是随波逐流啊，在整个的世界的世俗的罪恶的那种恍惚的潮流里面，随波逐流，站不住嘛，很难站得住，就随波逐流。但是你我可以吗？不可以，我们只管站住，我们不能够随波逐流，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要成为众流砥柱，站得稳，站得稳，有信心的站得稳，靠着主的恩典站得稳。好像马丁路德那个时候 Here I stand， 我就站在这里，我就站在这里，我就是很关键的。今天我们需要这个，我们不能够随波逐流，我们不能够随从潮流啊，我们应该成为众流砥柱，站得稳，然后再往前走。来得及，来得及，一定来得及，因为神把时间算得准准的。以后我们很清楚知道，当他们再走的时候，他们就过了红海，站在红海的彼岸，歌唱赞美主，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拯救。什么是我们今天的 directional message， directional knowledge？ 我想我们应该知道了吧。第一件事情，敬拜；第二件事情，我们就与神交谈祷告，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就得着了。失去之后，我们应该有 self confidence， 不是我们自己的 self confidence， 是神的信心给我们 有这样的。然后我们就勇往直前的来 confront， 我们来面对法老，我们来面对这个世界，我们向这个罪恶的世界挑战。好像在 reformation 的时候，他们写下的 the church militant， 教会是征战的教会。 当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希望，我们面向的东方，我们面对着这个早晨的黎明，晚上至光上主，在这个俗世的潮流里面，我们成为众流之主，主帮助我们，我们为神征战，我们靠神征战。完了吗？还没有完。愿我也真 Come on， 还有杭州的话明天再继续。现在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向我们施恩，因为你有无限的心意，因为你有奇妙的启示，因为你有说不尽的爱，因为你有奇妙无限的能力跟计划。感谢主，就是叫我们真正能够在你的面前等候你。主啊，你昔日怎么样向摩西显现，求主也向我们显现。你以前怎么样向摩西说话，哦主啊，求你也向我们说话。主啊，你怎么样能够带领他，也带领我们。你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也帮助我们。于是我们不但能够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感谢主，求主我们叫我们从失败的叹息里面出来，从我们这个为自己的软弱的叹息里面出来，能够发出哈利路亚的赞美。因为我们所祷告的，所仰望的，是靠来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Thank you.